第一章，去中心化身份 DID 是什么？概念与定义。在讨论链上身份之前，先要厘清身份在数字世界里的真正含义。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各种账号、社交平台的昵称、银行的客户编号、电子证物的实名认证，这些本质上都是别人替我们保管的一串记录。谁掌握服务器，谁就掌握了对这些记录的解释权与处置权。去中心化身份 Decentralized Identifier 简称 DID 试图把这种权利归还给个人，让标识的创建、保管与使用不再依赖任何单一机构。 DID 本质上是一串由密码学算法生成、全球唯一且可自我主权的标识符。它与传统的网址或邮箱不同，不依赖某个注册局来分配，而是由用户本地生成公司要对后，把公钥锚定到一条公开账本、区块链或去中心化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读取这条锚定记录，却无法冒充持有私钥的你。这种用密码学而非用账户的思路，是理解链上身份的第一把钥匙。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以为 DID 等于匿名。事实上，去中心化身份强调的不是隐藏，而是自主可控的披露。你可以向银行证明自己年满18岁，收入达到某标准，却不必交出完整的身份证复印件。你可以向招聘方证明学历真实，却不必暴露家庭住址。身份数据仍可能关联现实，但披露的范围、对象与时效由你自己设定。从产品形态看， DID 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登录方式，而是补齐它的短板。在财商通识的语境里，可以把 DID 理解为一种数字资产的权属底座。当你的钱包地址、凭证与身份绑定且可被验证时，链上的财产、合约权限与生育记录才有了稳定的归属锚点。它既是技术协议，也是一种新的信任范式。理解 DID 的价值，最直观的方式是看它解决了哪几类长期存在的摩擦。跨平台数据无法携带，身份一旦被封号便彻底丢失，验证他人资质必须依赖中心化中介。后续章节会逐一拆解这些痛点，并给出可对照的框架与数据。第二章 DID 的技术原理，标识符、文档与可验证凭证 DID 的运行依赖三个相互配合的部件。第一是标识符本身，它通常以 DID、方法名、特定字符串的形式出现，例如 DID example 123ABC 冒号前的 DID 是固定前缀，方法名代表背后使用的账本或网络，特定字符串则由算法生成并对应一把私钥。第二是 DID 文档 DID document， 当标识符被锚定到网络后，会附带一份机器可读的文档，里面记录着公钥、可用的服务端点以及授权规则。验证方拿到标识符就能查到对应的文档，再用其中的公钥校验你签出的声明是否真实。文档可以更新，但更新动作必须由持有私钥的一方签名，从而杜绝他人篡改。第三是可验证凭证 Verifiable Credential 简称 VC。 如果说 DID 解决了你是谁在说话， VC 解决的就是你声称的属性是否可信。一份学历、一张会员资格、一次合规审查结果，都可以由签发方用其 DID 签名封装成凭证，交由你保管。之后，你向第三方出示时，对方既能验证签发方身份，也能验证凭证未被篡改。这三者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信任链，标识符指向文档，文档指向公钥，公钥验证凭证，凭证承载属性。他们共同把信任从相信某个大平台转变成了验证一段可公开核验的数学证据。对普通用户而言，日常感知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扫码授权或一次指纹确认，但底层流动的正是这套密码学结构。需要强调的是， DID 并不限定底层必须用哪条公链。不同的方法可以建立在不同的网络之上，只要他们遵循统一的标识符与文档规范，就能够跨系统互认。这种方法无关的设计正是它被称为去中心化身份标准的核心原因之一。第三章，传统身份体系的三个结构性痛点。中心化身份的第一个痛点是数据孤岛与不可携带。 你的消费记录在电商平台，医疗记录在医院系统，信用信息在征信机构，彼此割裂且互不开放。当你换一个平台，过往积累的信用的与行为痕迹几乎无法带走，等于每次都要从零开始重建信任。这种重复证明不仅低效，也放大了平台对你的议价权。第二个痛点是单点失控风险。身份数据集中在少数服务器上，一旦平台被攻破、违规出售或突然关停，用户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手段。我们见过太多因账号被封而失去全部内容与联系方式的案例，问题根源就在于身份的控制权不在自己手里。对涉及财产的场景而言，这种脆弱性尤为致命。第三个痛点是过度收集与验证冗余。为了使用一个服务，你常常被迫提交远超必要的个人信息，而服务方为了核验又必须接入更多中介，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数据流转。每一次流转都增加一次泄露面，却很少给用户带来对等的好处。这也是隐私合规成本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原因。把这三个痛点放在财富语境下观察会更清晰，资产配置、借贷、合规审查都建立在确认你是你，确认你具备某资质之上。如果身份层脆弱，不可携带，又被迫过度披露，那么再精巧的金融产品也会建立在沙丘之上。去中心化身份并非万能药，但它确实指向了这三个问题的共同根因。第四章，专业分析。Deep 生态数据框架对比与落地案例。本章用可对照的框架与公开量级数据做一次偏硬核的拆解，帮助读者建立判断坐标，而非给出任何买卖或配置结论。我们先看量级。自 W3C 于2022年将 Deep 规范列为正式推荐标准来源类型 W3C 官方标准文档以来，主流公链上的身份相关域名与协议注册量已到达千万级规模来源类型，公开链上浏览器与协议仪表盘的聚合量级估算非精确审计值。这一量级说明去中心化身份已从概念验证走向了初步的规模应用。接下来引入一个命名框架，自主主权身份三角模型 Self Sovereign Identity Triangle SSIT。它由三条支柱构成，用户控制、私钥与数据归个人、便携性、身份可跨平台迁移、互操作、遵循开放标准、可被多方验证。把它与传统方案对照，会呈现清晰的差异。下表给出三种身份范式的横向比较，便于建立认知坐标。为便于落地，我们把三种范式放入统一维度对照，在控制权归属上，中心化身份归平台。联邦身份归少数联盟 SSI 归用户，在跨平台迁移上，前两者困难，后者原生支持；在单点失败风险上，前两者高，后者低；在验证中介依赖上，前两者强，后者弱。这个框架本身就能作为评估任何新身份产品的标尺。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有两个值得记录，其一是微软曾推出的 ION 网络，它构建于比特币之上，作为去中心化身份层，尝试用最广泛的公链做锚定来源类型，企业官方技术博客与开源仓库。其二是欧盟推进的数字身份钱包 UDI Wallet 试点，把可验证凭证用于跨境身份与资质出示来源类型，欧盟官方政策文件与试点公告。二者一商一政，代表了产业与监管的两条落地路径。最后给出可落地的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度量指标建议关注四项，你持有的可验证凭证数量、身份恢复方式的种类数、私钥离线备份的份数、Deed 文档允许更新的频率上限。执行清单可供自检。一、是否为每个重要身份生成独立私钥而非复用。二、是否至少有一份离线冷备份。三、是否能在不暴露原始证件的前提下完成资质证明。四、是否定期检查签发方仍可信。五、是否理解恢复方案在丢失设备时的可行性。以上均为认知与操作层面的自检，不构成任何投资或配置建议。第五章，去中心化身份的核心应用场景。第一类场景是去中介的资质验证。 求职时证明学历，租房时证明信用，跨境时证明合规身份，过去都要经由签发机构逐个背书。借助可验证凭证，持证方可以直接向验证方出示加密证据，验证方在数秒内完成核验，既省去中介排队，也避免原件外流。第二类场景是数字资产的权属确认。在财富语境里，链上财产的核心难题不是转账速度，而是这个地址背后稳定归属是谁。当地址与 地 绑定并辅以可验证凭证证明控制权时，资产继承、授权委托、机构托管都有了可审计的信任基础，减少因身份模糊带来的纠纷。第三类场景是声誉与行为的可携带。你在某个平台积累的合规记录、信用表现、创作贡献，都可以封装为可验证的声誉凭证带走。这样，良好的行为不再被锁死在单一平台，而是成为跨服务可用的信任资产，反向激励长期主义。第四类场景是隐私友好的合规。监管要求的了解你的客户与反洗钱流程，往往与用户隐私冲突。Deed 支持的选择性披露允许用户在证明满足条件的同时，不暴露无关自断，从而在合规与隐私之间找到更精细的平衡点。需要提醒的是，场景的成熟度差异很大。资质验证与声誉封装相对成熟，而涉及强监管金融的落地仍需观望政策与标准的演进。读者应把上述场景视为能力边界的展示，而非当下已普遍可用的服务清单。第六章 Deed 与数字资产确权的关系，要理解二者关系，先要分清控制权与所有权的不同。区块链地址本身就能用私钥控制资产，但地址是匿名的、易变的、难以关联的。Deed 的作用是把易变的地址升级为可验证的主体，让资产的归属、授权与传承有了稳定且可被第三方核验的锚点。在资产确权上， Deed 带来三重增益。其一是可审计的授权，你可以把某个地址的花费权限委托给一个 Deed， 并随时用凭证撤销，避免私钥单点失控。其二是可证明的继承，通过预设的恢复联系人或多重签名，配合可验证的身份凭证，资产传承可以在不暴露全部私钥的前提下完成。其三是机构级的托管透明，当基金、托管方以 Deed 形式披露其控制结构与合规凭证，出资方无需盲目信任，而是可以验证其资质与权限边界。这种用验证替代信任的机制，正是去中心化身份对财富基础设施最有价值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持清醒， Deed 并不自动解决资产安全的所有问题。私钥管理、合约漏洞、钓鱼攻击仍然是真实风险。身份层再完善，也只是把你是谁这件事说清楚，并不能替代对资产本身的风险管理。把它视作底层设施而非收益保证的承诺，才是稳妥的认知姿态。第七章，主流协议与标准对比， W3C, VC, ANS 与 SSI 谈到具体实现，最常出现四个名字， W3C Deed 规范、可验证凭证 VC、 以太坊域名服务 ANS 以及自主主权身份 SSI 理念。它们并非互相竞争，而是处在不同层次。W3C 规范定义标识符与文档的格式，是语法层， VC 定义凭证的封装与验证，是语义层， ANS 则是把人类可读名字映射到地址的实用层， SSI 则是贯穿其上的设计哲学。从适用边界看， W3C Deed 强调跨网络互认，适合需要广泛兼容的身份系统， VC 专注于属性的可信封装，可与任意 Deed 配合使用，ANS 更贴近以太坊生态的日常寻址与展示，降低了普通用户记忆长地址的门槛。SSI 则提醒设计者始终把用户主权放在第一位，避免新系统重新滑向中心化。一个简单的对比视角是目标不同，如果你的需求是让别人能给你转账更方便， ANS 这类域名服务最直接，如果你的需求是向机构证明某项资质且不被篡改，VC 更合适。如果你的目标是建立一套不依赖任何平台的长期身份，那么遵循 W3C 规范的 Deed 是更底层的选择。对读者而言， 不必在协议之间站队。更务实的做法是理解层次分工，认准开放标准，优先可验证凭证，谨慎保管私钥，警惕任何要求你交出私钥的身份服务。协议会演进，但这些原则相对稳定。第八章，隐私与安全风险，高频踩坑与避坑要点。第一个高频踩坑是把 DID 等同于彻底匿名。事实上，链上活动具有可追溯性，一旦地址与真实身份发生过关联，后续交易仍可能被串联。正确的预期是可控披露而非凭空消失，不要因为用了去中心化身份就放松对公开信息的警惕。第二个踩坑是私钥管理薄弱。在完善的身份体系，私钥一旦丢失或泄露就形同门户洞开。常见错误包括把私钥截图存云端，在多设备明文备份，复用同一把密钥跨越不同风险等级的场景。加密的离线备份与分级密钥才是更稳的做法。第三个踩坑是轻信万能身份项目。市场上不乏声称一次注册即可通行一切，甚至附带高收益承诺的服务。这类叙述往往混淆了技术能力与投资回报，正规的去中心化身份讨论聚焦信任与隐私，绝不会以收益诱惑作为卖点。遇到收益话术应提高警惕。第四个踩坑是忽视恢复方案。很多人只配置了创建流程，却没想清楚设备丢失后如何恢复。没有经过演练的恢复机制，等于把身份锁进了谁也打不开的箱子。建议提前用可信联系人或多重签名演练一次完整恢复。避坑的总原则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把去中心化身份当工具，不当中介，把私钥当底线，不当摆设，把收益话术当信号，不当机会。守住这三条，绝大多数风险都能被前置化解。第九章，个人如何管理与验证链上身份，度量与执行清单。对个人而言，管理链上身份并不需要成为密码学专家，但需要建立一套可重复的习惯。第一步是分级，把高价值资产地址与日常浏览、社交所用的身份分开，避免一次泄露牵连全局。身份越是重要，越应使用独立且离线保管的密钥。第二步是凭证化，把重要的资质、会员关系、合规结果尽量以可验证凭证的形式保存，而不是零散的截图与邮件。这样在需要证明时，你可以快速出示加密证据，而不是翻找一堆容易过期的文件。第三步是验证对方，当你被要求出示身份时，也要反过来确认验证方的身份与用途。正规服务会说明收集哪些字段，用于什么目的，保留多久，含糊其辞或索要私钥的，应直接拒绝。验证是双向的，这是 SSI 理念的核心。第四步是定期审计，每隔一段时间检查自己持有的凭证是否仍有可信签发方维护，恢复联系人的状态是否正常，就设备上的残留密钥是否已清除。身份管理不是一次性动作，而是持续的小步维护。配套的执行清单可供每月自检。一、高价值地址是否独立。二、私钥是否有离线加密备份。三、关键凭证是否可验证且未过期。四、恢复流程是否演练过。五、是否清理了不再使用的旧身份。六、是否对索要私钥的请求保持零容忍。把这六条变成习惯，个人身份安全水平会有明显提升。常见问题。问，去中心化身份会不会让我在网上彻底匿名，做什么都能不被追查？答，不会。去中心化身份解决的是身份的控制权与可验证披露，而不是隐藏踪迹。链上行为本身具有可追溯性，一旦某个地址与现实身份发生过关联，后续活动仍可能被串联分析。它的价值在于让你自己决定披露什么，向谁披露，而不是提供法外之地。问，普通人现在就需要去注册 DID 吗？答，这取决于你的使用场景。如果你只是偶尔持有少量数字资产，浏览内容，未必需要立刻行动。但如果涉及资产传承、跨平台资质证明、机构及托管等需求，提前了解并适度实践是合理的。把它当作可选项而非强制项， 按需采用更稳妥。问 ,DID 和可验证凭证哪个更重要？答，两者处在不同层次，难以分高下。DID 负责你是谁在说话，可验证凭证负责你声称的属性是否可信。没有 DID, 凭证难以稳定归属，没有凭证，身份又缺少可用的属性。实际系统中，二者通常配合使用，缺一则能力不足。问，如果我的私钥丢了，身份和资产是不是就永远找不回来了？答，这正是恢复方案存在的原因。通过预设的恢复联系人、多重签名或离线备份，可以在不暴露全部私钥的前提下恢复控制。但若完全没有设置任何恢复机制，丢失私钥确实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控。所以，创建身份实物必同步规划恢复。问，市面上声称注册及通行全平台还能高收益的项目可信吗？答，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去中心化身份讨论聚焦信任、隐私与互操作，不会以收益作为吸引点。凡是把身份服务与投资回报捆绑，用高收益话术诱导注册的，都应先存疑，再核验，必要时远离。本文所有内容仅为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或配置建议。